约翰福音20:1-23。
礼拜日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旁，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他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彼得和那个门徒就动身到坟墓那里去，两人一起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先到了坟墓，屈身向里面观看，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但他却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他进入坟墓，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也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而是卷着放在一边。那时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他看见就信了。他们还不明白经上所说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家去了。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她哭的时候屈身往里面观看，看见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那边，一个在脚那边。天使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耶稣是园丁，就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挪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什么地方，我好去搬回来。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老师的意思。耶稣说，你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父，你要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向门徒报信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把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礼拜日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谢谢 Rose 给我们读了正确的经文，那个单章上面那个经文其实应该到23节，不是到22节。大家平安。等会儿你们会知道为什么。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重复说了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可能第一次你会看到是在19节，第二次是在21节，然后其实在后面如果翻页过去，在26节，他又再次的向多马也说，愿你们平安。那我来到英国的时候，其实最早第一次体验过那个传统的乡村里面的圣公会的教堂里面的那个周日的聚会，有这样一个传统，就聚会结束之后，大家都会转身和旁边的人握手，然后说 Peace be with you， 愿你平安。然后当然很多这样的乡村的教会，其实大家都是有些时候比较走形式，然后其实也不一，很多时候年纪比较大一些人，只是因为他们传统文化的习惯会参加这样的聚会，然后跟着陌生人然后说这样一句话，然后握一下手。其实说实话，当时感觉还是 挺尴尬的，觉得有点流于形式，哎，好，然后握完手之后就走吧，就说一句平安。然后可能有些中国教会里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是牧师上台讲到第一句话也会说平安，然后大家知道路数的人也会回应平安，是。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平安到底是什么意思？用到平安这个词，不知道会让你有什么联想？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可能是好人一生平安，然后祝你平安，还有首歌是吧？可以唱起来，是会觉得有点俗气的祝福，有点过时了，有点太中老年人了，是不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是觉得这样的一句平安这个词很乏力很水呢？是不是只是一个精神慰藉而已？是不是年轻人觉得就是中老人年人追求的岁月静好，是吧？是不是一个对现实的逃避？是不是只是一个流于形式的一个尴尬的基督徒的黑化和路数？是不是好像确实很多人也是这样来理解基督信仰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一个感受，大家确实来到一个，特别是你在这边那种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里面，还是千年古刹，是不是特别有感觉？然后你有很平安的祥和的一种感觉。甚至我经常以前也有很多人确实跟我说过，哇，来到教堂里面确实觉得很平安。不知道可能就觉得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东西就是给我们一个祈愿，能够心想事成，一帆风顺，波澜不惊，阖家团圆，事业亨通，儿女听话，这很重要，晚上能够睡踏实觉，平安。但是也许对于认真的基督徒，诚实来说，如果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话，真实的跟从耶稣的经验也许往往是相反的，似乎并没有给你带来更多的平安，而相反有些时候是把生活中原来有的平安给拿走了。相反，跟从耶稣给我们制造新的矛盾，变得和周围的世界不再一样，变得格格不入，也许这让你和你父母的期望产生了矛盾，也许这和你在工作单位上的其他人和你学校里面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变得不一样，让你被排挤，也许这让你在有些地方，可能你在一些国家里面的单位甚至会惹上麻烦，你是公务员的话还有可能会丢掉工作，有些地方有些人甚至会被找去喝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约翰福音的最早的读者，其实他们的体验更胜一筹。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跟从耶稣面对的是被逐出他们的会堂，意思就是他们会被六亲不认，并且面临生命的危险。也许他们也会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十九节，如果我们继续打开圣经，今天的经文里面十九节里面的门徒们一样，他们因为害怕当时犹太社会的逼迫，躲在关闭的门户后面，这感觉并不平安。你可能会想，耶稣真的能够给人平安吗？他说的这话能真的不是只是一厢情愿的精神慰藉吗？但是平安就是耶稣在这里再三的宣告的，愿你们平安，他说了三次。中文的翻译也许这里让语气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确定，像是一个祝愿，但是其实这里更像是一个宣告，平安归于你们，也许是更恰当的翻译。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耶稣在这里所给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安，到底值不值得你来跟随他。而我们今天希望能够看到，因为耶稣复活，他复活的那天所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其实一切都不再一样， 那一天，历史学家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基本锁定那一天的日期，公元33年的4月5号，星期一的早晨。那一天的开端，一个新的世界开始了。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平安，而这个平安，就像我们主题经文所读的，是世界不能给的平安，这是新世界、新天新地的平安。这个平安能够让你继续拥有盼望和信心，即便是从世界的角度，我们感受不到平安。但是因为这个新的开端，我们有真的平安。而这个新的开始，新的开端，恰好也是在一周的新的一天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点，也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耶稣真的复活，带人重回乐园。在单章上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1到18节。第一节，礼拜日，其实原文写的是一周的第一，那一周的第一天清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旁，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所以玛利亚这位本来已经追从耶稣一段时间的这位妇女，她来到耶稣死后被葬下的墓地，但是她看见这坟墓是敞开的，于是她赶回去告诉彼得和约翰这两位门徒，这两位门徒也马上赶了过去，亲眼的看到了这坟墓是空的。在这里经文的细节的记载也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这不是只是盗墓贼干的，因为里面的一切是井井有序的，裹尸体的那个细麻布还好好的放在原处，而遮脸的裹头巾也是小心的放在一旁。这是和约翰福音之前所记载的另一次复活的神迹有鲜明的对比。如果我们对约翰福音还有一些印象的话，11章里面拉撒路的复活，当时拉撒路是身体上是被裹尸布所缠着的，他被耶稣从坟墓里叫出来的时候，他需要有人把他给松绑，他才能够走出墓穴，也是靠着耶稣的命令，靠他的话才能得到复活。但是耶稣在这里他自己并没有被死亡的权势给捆绑，他不需要别人来释放他脱离死亡的捆绑，他自己能够胜过死亡，他有权利放下自己的生命，也有权利再把生命给取回来，就如他自己说的一样，耶稣真的不在那里，坟墓真的是空的。但是门徒们他们需要看见，亲眼看见这个复活，他们才能够相信，因为第9节这里也说，因为他们还不明白经上所说的话，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这里很有意思，因为这并不是像很多当时质疑的人所说的，当然现在质疑的人所说的，哦，他们只是一厢情愿的盼望耶稣会复活，所以就是编造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来，或者是他们产生了幻觉。其实当时他们都完全没有期待耶稣的复活会发生，虽然他们完全应该期待耶稣的发生，因为之前的旧约圣经和耶稣之前一直的教导和做过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他们耶稣会要从死里复活，但是这还是说明他们是正常人，他们还是知道死人是不会复活的，他们并没有自己一厢情愿的来编造这个事情。当你可能说，好吧，那坟墓确实如果是空的，但是你不需要是刑侦学的专家，你也知道空的坟墓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复活了，是吧？那是历史上那么多坟墓都被人给挖空了，不能证明那些人复活了，对吧？所以你会说，这样的肯定是证据不足吧。当然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往下看，第11节，耶稣确实的显现。11节，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她哭的时候屈身往里面观看，看见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那边，一个在脚那边。天使问他，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所以玛利亚还是继续的在哭泣，因为她依然认为耶稣的尸体是被人给拿走了。所以当天那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还是在说，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而接着耶稣亲自的向他显现。但是即使是这样，玛利亚也没有期待这会是耶稣他自己，而只有当耶稣亲自的呼唤玛利亚的名字的时候，他才认出这是耶稣。就像耶稣自己之前所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第十六节我们看，耶稣对他说，玛利亚。他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他认出这就是耶稣本人，耶稣真的复活了。如果你是正在探索和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你可能会问，这真的发生了吗？这些记录真的可靠吗？当然我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进一步的探索，也可以来提这文字里面记载的各种各样的细节。你会注意到他没有把里面的当事人都描述的特别伪光正，而是相反特别的糊涂和惧怕。我们也可以提，就是按当时的文化的偏见，其实第一个目击证人这里是一个妇女，在当时是不会算数的，但是作者在这里却毫不遮掩。我们也可以提，当时这些见证人其实他们最后都是情愿被杀也不改口。如果是他们自己编造的事情的话，有谁会这样愿意呢？我们也可以提，这一切都是之前的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或者福音书的流传和可靠性比起任何当时的古代文献都要可靠的太多太多，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可以花很多的时间来探讨这些事情，我们也很高兴你来继续来探索问这些问题，但是只关心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了，我们很可能会忽略掉作者约翰特别重要的另一个目的，不是它发生了而已，而是它发生了，并且这意味着什么？耶稣的复活到底成就了什么？知道耶稣确实复活的是一件事情，但知道这确实成就了什么是另一回事情。我们想一想耶稣复活那相近的时代，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前后几百年，秦始皇一统天下，西汉东汉兴起衰落，知道可能如果你是中国人的话，你可能知道这些事情，哦，确实发生过是吧？但是这会影响你我今天怎么样来生活吗？你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想啊，秦始皇啊，一统天下啊，真的改变我的生活，估计你不会这样想是吧？但是耶稣约翰想要我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改变一切的，并且是值得让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可以像我们刚才唱那首歌一样，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可以面对今天。因为耶稣的复活是改变一切的，是改变现实本身的，并且能够改变和影响任何人的。约翰想要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但也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这一位起初创造世界的那一位耶稣，现在他重新的创造了世界。这样这一点应该不足为奇，因为约翰福音的最开始，大家记得吗？如果很多人我知道，那个 IGG 的老手已经看过约翰福音很多遍，像刚才王哲已经说过是吧？约翰福音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太初，是吧？太初有道。福音的开始就是关于这太初那位创造世界的那一位道成了肉身， 再次来到世界上来赐人生命，就如同他第一次在起初的时候创造生命一样。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走完他的生命的历程，他成就的就是创造了新的生命，新的人类。他的复活也是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的开端，就如同神最开始创造人并且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一样。当然约翰这个读者，这个作者，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他其实特别能够擅长把特别丰富的神学和意象编织在看似特别简明的文字里面。有人说约翰福音既是浅显的能让婴儿在里面玩水，但是同时又能够深的淹死大象。当然我们中间有很多的 IGG 老手已经可能查过约翰福音很多次，但相信和我一样，每一次都会有更多的对它里面更深的东西的新的发现。而在这里约翰也是同样的编织了许多关于伊甸园甚至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会幕和之后的圣殿等等的这些隐喻。也许在这里指出一两次的话，你会觉得啊，是不是有点牵强，但是这里众多的细节叠加在一起之后，应该是一个更加让人信服的一个画面。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自己可以回去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一到三章，来对比今天的经文，来看有多少的细节在这里被暗指。那可能也值得提几点，就是说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被埋葬的地方，约翰首先强调这是一个园子。19章的41节他提到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就在今天经文上面，耶稣复活的这一天，不好意思，就19章41节提到这是在一个园子里面。然后耶稣复活的这一天，原文里面也强调这是一周的第一天，是开始，一个新的开始。也只有约翰在关于复活的这样的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提到玛利亚以为复活的耶稣是园丁，这个园子的园丁，这应该也不是一个巧合。而可能也可以来联想，也可能会看到在这里约翰所指出的这些细节，也有可能他是想我们想到的是会幕和的至圣所，在耶稣本来身体安放的地方的两端，头和脚那里有两个天使，这也是约翰才专门的记载的这样的一个点。也许是想让我们想到会幕里面的幔子和至圣所约柜上面施恩宝座两端的两个天使。也许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绕晕了，不怕，其实我觉得最有说服力的其实是应该是下一段22节，我们要往后看一点。22节那里耶稣在这里说，约翰记载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不知道这让你想到了什么，我觉得这里其实值得我们翻一翻到创世纪，翻到起初圣经的最开始第四页，创世纪的2:7，神第一次创造人的时候，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形，把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亚当。在这里我们翻回今天约翰福音，复活的耶稣他也赐下他的气息和灵吹向他的门徒们，赐本来在罪里面死了的人新的生命，创造了一群新的与他和好的新的人类。耶稣这位创造世界的主，现在亲自的与他新造的人类走在这新天地的园子里面，而伊甸园的大门也是敞开的了，天使不再是 把守伊甸园的审判的天使，不是阻挡人进入神的同在，而是在这里安慰哭泣的玛利亚的。空坟墓的大门也是敞开的，也许就如同会幕圣所的幔子是敞开的，人能够直接的进入到耶稣的面前，不再被隔绝，就如同起初的时候一样，充满了人与神之间的平安和安息。那是一个没有咒诅的世界，因为一切的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承担，一切都是新的。我们说这个系列讲到，我们来思考在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新出埃及。而出埃及记的这个旅程，如果我们记得的话，也是从奴役和压迫当中被拯救，为的是让神能够住在他的子民中间，这也是出埃及记最后会幕充满神的荣耀的这样的一个终点。因为神要住在他的子民当中，就如同最开始的伊甸园一样。而这也是新出埃及的目的，耶稣所带领的新出埃及才是之前出埃及的真正所指向和期待的。耶稣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世界，新的开端，不是通过这些幔子，通过那个一个模型做的伊甸园，而是真正的神他自己和人走在一起，这一个亲密无间的新的伊甸园。而这是这一个新的世界的开端，这是值得我们兴奋和呼喊的一件事情。耶稣在十一章的时候，在拉撒路的坟墓面前，他因为拉撒路的死而哭泣，而现在复活的耶稣让玛利亚不要哭泣，因为死亡已经被战胜了，伊甸已经被夺回，现在是向人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所以耶稣马上分派玛利亚这个使命。去向门徒们去宣告。第十七节，他告诉他，不要拉住我，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父，你要到我的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相信的人已经成为了耶稣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父神也成为了我们自己的父。这是一个新的家庭，新的人类，新的开端，新的世界。而也因为这个新的开端，我们真的能够拥有平安。第二点，我们真的能够拥有平安。第二点，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十九节。礼拜日，原文也是那周第一天黄昏的时候，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了。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在这里重复这个问候，这不是嘴上说的一厢情愿的美好祝愿，而这是他的死和复活所赢得的新天地的平安，是给十九节这里这些因为害怕遭到迫害，面对生命危险的，藏在紧闭的门户后面的门徒的，这是能够给在恐惧当中的人真正的平安的，这是一个客观的真正的平安。这里的平安就是不处于战争状态，没有祸患和咒诅的一个客观的状态，不再与这个世界一样和神为敌，不再面对神的公正的愤怒和审判，死亡不再是信徒的结局，复活和永生已经被赢得，与创造主亲密无间的关系已经被修复。平安就像是 世界最初被创造的时候那样的平安，现在属于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这不是精神慰藉，这是客观的平安。即使是遭受迫害的人，也可以放下恐惧。因为这个平安，即使是死亡和患难，也夺不走的。耶稣在之前早已经说过，我接下来有几处经文，大家不用翻过去。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14章27节，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耶稣已经告诉门徒，因为他会赐予平安，所以不用畏惧。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难过，也不要恐惧。”16章33节，他也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平安是如此客观的，所以我们主观上真的可以平安，不用恐惧。所以确实基督徒真的可以有精神慰藉，不是因为这是假的，而是因为这是真的。因为这是客观的，所以我们主观上真的可以有平安，并且是比世界的平安稳固的多的。基督徒真的可以比不信的人睡得更香，基督徒真的可以比不信的人更能够坦然地面对患难，因为我们有平安。21节，如果我们回到经文，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但是这个平安，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的话，你会发现却不意味着这是平安。什么意思？平安的是不是躺平的平，安逸的安？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而即使是伊甸园，也是有工作要做的。平安不是只是什么都不做。人类被创造就是要参与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的，而这个工作就是让神的荣耀布满全地的。就像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的，被耶稣所拯救出来的新出埃及也是一样的，不是只是单纯把我们释放出来，而是让我们来服侍神，为他工作。所以耶稣在这里马上就布置工作，好像没有让他们先放几个星期的假，而是现在就给他们工作。21节，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刚才我们提到，这里其实就是提到新的创造，这群新造的人类领受了新的生命，也有了新的工作。23节，这个工作特别的有意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相信如果有人问你的工作是什么，你可能不会说我负责赦免你的罪，你可能会听了会愣住啊，真的吗？耶稣真的说这个吗？没有搞错吧？赦罪难道不是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情吗？这好像是法利赛人唯一回答对的一个问题，在福音书里面，是吧？说人能够赦罪，这难道不是亵渎神的话吗？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确信，这真的是耶稣亲口所说的。如果我们按照整个约翰福音的脉络来看的话，其实这并不是特别的让我们应该感到诧异的一件事情。赦罪和赐人生命本来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的工作，是父神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的事情。而耶稣也在约翰福音里面已经多次的告诉门徒，我们要在他离去之后继续他自己的工作，并且他甚至说我们要比他做更大的工作。父神差派耶稣基督的工作，最终也是要借着相信他的门徒们来完成的，所以他把他自己的工作给了我们，靠着使徒和门徒们的见证，让这个世界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来悔改，所以他们可以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得到罪得赦免，让人可以认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 这个黑暗世界上的人也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意味着门徒们可以打开因为恐惧而关上的门窗，走出去到全世界去传扬这个平安的好消息。如果当时的初代教会因着恐惧躲在门里面闭着嘴，就不会有然后了，也不会有今天我们聚在这里。从一个角度来说，基督信仰能够延续下来到今天，其实本来也是耶稣复活的证据。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应该这些门徒充满恐惧闭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耶稣确实的复活了，他真的带来了平安，这让初代门徒能够打开门走出去，即使意味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丧失这个世界所给的平安。他们和我们都可以记得，要维持和这个世界表面的平安，得到世界的认可，其实相反才是更危险的。因为属于这世界的才会被世界所爱，被世界所恨的是因为他们被耶稣拣选了。而耶稣所赐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2000年来基督徒们其实都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和确信。而即使是最近的几十年，在有些地方所谓的地下教会里面，门徒们也没有躲在关闭的门户后面，而是相反来欢迎那些来限制和逼迫教会的人进来听我们的聚会，让他们也能够来听到这平安的福音。因为耶稣差遣我们这些得到平安的人，把罪得赦免的平安带给与神为敌的世界。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平安这个问候不应该是一个尴尬的问候，这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精神慰藉，这不是俗气的岁月静好，这是主耶稣死和复活的伟大的成就。也许我们应该多说，也许我们应该使劲说，也许我们应该向所有人说，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基督成就的高潮，是他受苦得荣耀所带来的新天新地的祝福。伊甸乐园的大门已经敞开，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已经做成了他的工作，现在我们能够参与到他的工作，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被呼召的目的，我们最终的归属和人生终极的意义。宣讲和享受这平安是我们生命里面每一次呼吸的动力。愿你们平安，也愿平安临到所有听到主耶稣福音而相信的人，愿平安临到万邦万国来自世界尽头的所有人。阿门。